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参议院礼拜四下午投票通过一份1亿7000万元的预算案，为避免政府停摆迈出关键一步，众议院必须在礼拜五之前亦通过这一预算案。围绕预算案的谈判，礼拜三晚间一度陷入僵局。问题的核心是针对第42条法令的修正案。第42条法令属于川普政府时期的边境政策，允许执法人员快速遣返非法越境者，不给他们申请庇护的机会。拜登政府希望结束第42条法令，但这个取决于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妥协，预算案的法案采纳了另一项支持第42条法令但措辞更温和的修正案。这一预算案不单止关乎联邦政府运作，还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最新一笔449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及要求确保后续援助。就在礼拜三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会演讲中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援助。今年圣诞新年假期来临之际，一场强大的冬季风暴袭击美国大部分地区，航空公司取消了原定于礼拜四和礼拜五的2000多个美国航班，扰乱了数千人的假期旅行。天气预报预测会发生炸弹气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超过1亿人处于冬季警报和风寒警报之下，大约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据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信息，原定于礼拜四起飞的1400多个美国航班已被取消，礼拜五大约有700个航班取消，礼拜四凌晨旧金山国际机场有16个航班取消，屋伦有9个航班取消，圣何塞有8个航班取消，还有数十个航班延误。航空公司建议旅客在出发前往机场之前应该检查航班是否仍然按计划起飞。专家警告搭机人员要早些到达机场，以避开拥挤的人群。神韵艺术团2023年全球巡回演出12月24号将在佐治亚亚特兰大首次登场。在开演前的两日，预售票已高达90%，当地出现了票房火爆、未演先热的情况。神韵以精湛的表演艺术、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国际知名度，在经济低迷的美国逆势而上，正在创造新的票房奇迹。根据亚特兰大神韵主办方的统计，12月26号下午场的演出高达 95% 的座位被一抢而空。根据神韵艺术团官网，神韵2023巡回演出将覆盖五大洲20多个国家、180多个城市，所到城市总数达到历年之最。在北美，神韵将到访美国42个州及华盛顿特区，以及加拿大4个省，演出将持续约半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话俾法新社知，泽连斯基结束访问美国的历史性行程后，短暂停留波兰，跨越国界返回乌克兰。这个是他在俄罗斯2月全面进攻乌克兰之后首场国际访问。泽连斯基在波兰期间与该国总统杜达进行将近2个钟头的会谈。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我们讨论未来战略计划、双边关系以及2023年的国际层级互动。泽连斯基21号访问华府，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拜登正式宣布提供爱国者飞弹强化乌克兰防空。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就说，2023年是战争转折点，呼吁美国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由于今年年尾美国流感病例和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上升，导致对儿童非处方感冒药和流感药的需求增加。据 FDA 局长说，当局目前正与生产商合作以提高供应。专员罗伯特·卡尼夫博士告诉 CNBC 知，该机构正在与制造商合作，以确保儿童药品能够被送到最重要的地区。 卡尼夫话：喺我哋有纪录以嚟，我哋从嚟冇睇到过而家咁嘅高需求。佢补充话：而家采购更多嘅药物系一个挑战，因为北半球嘅其他国家亦系经历类似嘅需求，而对儿童流感药物嘅需求已经促使美国一啲最大嘅连锁药店开始限制购买，以确保有足够嘅药物供应留俾需要嘅父母。呢一个礼拜，美国嘅 CVS 开始喺商店同网上限制购买两种儿童非处方止痛同退烧药物。Walgreens 同 Rite Aid 亦都已经限制喺网上购买一啲药物，但店内消费就尚未限购。尽管面临高通胀同迅速加息的打击，但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商务部礼拜四将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增速上修至年化 3.2%，超越外界预期，支撑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强有力的出口和健康的消费者支出。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是第三季度 GDP 的三读，亦是最后一次修正数据。商务部在11月30号发布的二读数据显示三季度 GDP 增速为 2.9%。 费城联储之前做的调查显示，各界预期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将下降至年率 1%。欧盟发言人礼拜四表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将与泽连斯基在明年2月3号召开高峰会，地点尚未决定。米歇尔的发言人莱茨说：我们已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布鲁塞尔。官员表示，峰会主题可能包括欧盟要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抗俄。欧盟两大重要机构，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亦将评估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莱茨表示，邀请泽连斯基访问布鲁塞尔，不代表峰会将在当地举行。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礼拜三宣布，该公司明年将裁员 10%， 理由是半导体市场供过于求，它不得不减少资本支出。美光还表示将暂停2023年的奖金发放，截至9月1号，总部设在爱达荷州的美光科技在全球拥有约48000名员工。根据美光礼拜三发布的截至2022年12月1号的2023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该公司的盈利和收入都未达到分析师的预期。该公司在财报中预测每股亏损大约$62，比分析师估计的每股亏损$30要严重得多。美光的股价在现场交易中下跌了超过 1%， 今年日金为止已经下跌了约 45%。 该公司称，它预计本财季将产生$30,000,000和裁员有关的费用。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长贝蒂娜·斯塔克雅茨格计划在2023年初访台，这个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高官首次对台湾进行这类访问。他所在的自由民主党议员皮德海特在电话中话给日经亚洲知，斯塔克雅茨格已经亲自向他确认了这一计划。海德解释说，德国政府越来越将台湾视为亚洲重要合作伙伴。斯塔克雅茨格这次访台的主要议题是半导体和数字化领域的研究交流。教育部长将寻求让台湾参与入嚟，以促进华语文学习中心在德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日本航空自卫队礼拜四表示，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所属的 F-15 战机与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20号在日本海上空进行联合演训。日媒指出，这个主要是为了牵制中俄。日本防卫省指出，14号俄罗斯两架轰炸机及两架战机朝着日本领空方向在能登半岛外海上空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上个月俄罗斯轰炸机及中国轰炸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进行长途联合飞行，日本防卫省对中俄的行动加强警戒。中共国家卫健委21号下午召开关于加强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 一份内部会议纪要显示，根据估算，中国20号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人，呈逐日增加趋势。12月1号至20号累计感染已达2亿4800万人，占总人口的 17.56%。会议纪要显示，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北京、四川疫情分居第一、二名，累计感染率都已经超过 50%。感染率介于 20% 至 50% 的省市依次为天津、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甘肃和河北。会议分析，近日全国疫情整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单日新增感染速度不断加快，12月份以来人群累计感染率已超过 17%。 白宫礼拜四表示，北韩已交付武器给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该组织独立于俄罗斯国防机构，目前正带头围攻乌克兰的巴克姆特。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北韩上个月出售步兵火箭弹和飞弹给雅格纳集团，此举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美国将加强制裁雅格纳集团。柯比说，雅格纳集团在全世界寻找武器供应商，以支持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我们能够证实北韩已经完成对雅格纳集团的初步武器交付，该集团为这些装备付费。柯比表示，雅格纳集团每月花费超过1亿美元在乌克兰的作战上，而且该组织正逐渐变成一个与俄军与其他俄国部会竞争的权力中心。非营利组织释放环评委员会近日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24个州领取福利待遇的人比工作的人收入更高，一个四口之家的福利超过了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在华盛顿、麻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每年的福利高达10万美元，其中华盛顿州在福利方面是最慷慨的，一个父母不工作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领取122,653元的福利。研究发现，在14个州，电工、教师、建筑工人、消防员和卡车司机的收入低过联邦和州福利的总和。由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失业救济金在所有州至少具有一项税收优势，他们无需缴纳工资税。在阿拉巴马州、加州、蒙大拿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维珍尼亚州等6个州，对福利收入免征州所得税。报告指出，这些因素进一步使工作与福利收支失去平衡，人们倾向于不工作。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礼拜四宣布，由于该地区污染过重，发布拯救空气警报，禁止燃烧木材或其他固体燃料，并将持续到圣诞节。据空气管理区称，由于湾区低温和小风将木材烟雾困在地面上，所以发布警报。木材烟雾中的细螺粒物污染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对儿童、老人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尤其有害。湾区九个县的人们在拯救空气警报日不允许使用壁炉、木炉、火粒炉、户外火盆或其他燃烧木材的设备，但无安装永久暖气的家庭可以豁免。管理区鼓励首次违规者参加认识烟雾课程，否则将支付100美元的罚款，第二次违规将被处以500美元的罚款，以后的违规行为将不断升级处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